努尔哈赤率八旗大兵渡过辽河，攻打西平堡。在他的思想当中，西平堡弹丸之地，一走一过就踏平了。没想到遇上劲敌了，西平堡的守将叫罗一贵，官拜副总兵，手下就管着3000人，是顽强抵抗。八旗军兵死伤了8000多人，这真是没想到的。哎呀，努尔哈赤感觉到奇怪呀、这个罗一贵何许人也？这样的人我喜欢，要能把他招降过来，为我利用，对我的帮助太大了。因此他命令李永芳前去劝降。这李永芳啊，自从投降之后就干这活。你说发自内心努尔哈赤喜欢他吗？不喜欢，就是利用他，拿他当条狗，凡是遇上麻烦了就叫他出头露面。李永芳也不傻，哎，心说话了，我也不值钱了，哎，混吃混喝就这么凑合着吧。努尔哈赤指的哪儿他得到哪儿，稍微打一点奔儿，性命难保。这李永芳心里头清清楚楚，罗一贵不是好谈论的。果然到了西平堡城下，跟罗一贵这一见面，罗一贵在城头上是破口大骂呀，把李永芳的祖宗三代都给撅个底儿朝上。罗一贵说，李永芳啊，你够个男人吗？你纯粹是一条夹尾巴的赖皮狗。你投靠了努尔哈赤了，你给人家当了帮凶，你给他做了鹰犬，你还劝说别人跟你学，你真是恬不知耻。我骂你的八辈祖宗，我罗一贵官不大，但是我活着是大明朝的忠臣，我死后变成厉鬼，我也跟你完不了。说着抽弓搭箭，叭就一箭。幸亏李永芳躲得及时，事先有所防范，这一箭呢贴着肩头过去，把李永芳吓得鼻子尖直冒凉气，赶紧一拨马回归本队。大喊，这种顽固不化的人没法劝说，好，来人给我强攻。真叫上劲儿了，西平堡就3000人，那能抵挡得住吗？2个时辰之后，终于被人家突破，八旗兵就杀进西平堡。这努尔哈赤啊，为了给死去的将士报仇，下了命令，男女老少不管军民，一个不留，给我屠城。这家够狠的，连老百姓在当兵的加在一块，将近10000人无一幸免。这城池里头全都是死尸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从广宁方向援兵来了，迟到了一步啊！怎么回事呢？西平堡离广宁就40里地，这发生的事广宁能不知道吗？辽东巡抚王化贞一听西平堡拒战，知道那人手太单，马上调动3万大军，叫3个总兵官，一个是孙德公，一个是刘渠，一个是齐秉忠，带着3万人驰援呢。结果没到西平堡呢，西平堡已经丢了。这刘渠和齐秉忠一听，一个劲儿的嘬牙花，哎呀，迟到了一步，哎呀，迟到了一步。这孙德公孙总兵就说，二位啊，我们已然来了，不跟金兵交交手也没法回去交令，打吧打打。就在西平堡城外又展开了一场混战。3万明军得着信儿了，说城里的男女老少无一幸免， 们恨透了努尔哈赤，心说你是个混世的魔王，你是个杀人的祖宗，不把你杀了，我们心里不平啊，要给死难的军民报仇。因此明军战斗起来倍加勇敢。您别忘了，就怕家败出豪头，说个迷信话，大明朝的气数已尽，怎么地也扶持不了了。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怎么叫家败出豪头？就说这个总兵官孙德公就是个内奸和特务，远在三个月之前背着旁人不知道，他写了封密信，派专人送到辽阳，交给李永芳了。两个人达成了协议了。孙德公表示，你们多咱打到广宁一线，咱们里应外合，我现成恳求大汗能赏我的官职。李永芳请示了努尔哈赤，努尔哈赤说好，只要孙德公能做到这一点，我肯定重用。他们有承诺呀，这个事儿外人全不知道。他表面上还明朝的总兵官，掌握着军权，叫这号人领兵打仗，能打得了胜仗吗？这三万人本来作战很勇敢，如果总兵能够指挥得当，他背不住把努尔哈赤给打败。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孙德公心说立功的机会来了，他冷不丁在马上就喊开了，不好了，我们被老达子包围了，四面八方全是金兵啊，打不了了，快撤呀，快撤呀。空穴来风，胡说八道，他这一家伙底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我们被包围了，一时军心浮动。孙德公带头一跑，他手下那一万多人都跟着跑，把刘渠、齐秉忠给扔到这儿了。这两个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打着打着一看军队撤下去了，哥哥兄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打仗就怕这手，关键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一溜号，军心一不稳，努尔哈赤趁势来个猛攻，可叹刘渠、齐秉忠都死在乱军之中，两万多明军胡了巴涂的上了西天，西平堡城外到处是死尸。单说孙德公这下他心都黑了，领着部署一口气儿退到广宁，来见王化贞交令。王化贞这主帅是瘸子打雷坐着喊，他根本不懂什么军事，他是走门子到这儿来的，本来想做个辽东巡抚，打个胜仗，将来能升官，能做大学士，他每天做着美梦，哪知道美梦完全破灭了，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呢。孙德公一见他就说，巡抚大人，坏了，我军失败了，西平堡丢了，我们去救援的三万多人有两成都被人家给吃掉了，是我呀事先得的消息，赶紧把弟兄们带回广宁啊，你看怎么办啊？啊，哎呀，如此说我就广宁危矣。是啊，巡抚大人，您速速做良策呀，是战是撤我们听您的，你先下去休息，下去休息。还没等这王化贞拿定主意呢，努尔哈赤指挥的八旗大兵哗就包围了广宁了，想跑都跑不了了。王化贞一晚上没睡好觉，等到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他正在行园里头坐着，就听外边天崩地陷一般，咚啊，嘟嘟嘟啊，杀啊杀啊杀啊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中军官跑进来，报大人，大事不好，金兵 进了城了。怎么？莫非他们会飞？怎么进的我的广陵？有人可能陷了城了，把城门给开开了，金兵没费劲就杀进城中。大人，快跑吧，晚一步跑不了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王化贞都没麦子，赶紧在辕门上了马，带着亲兵卫队五六百人往北门突围。他真不善，这条狗命啊，没扔到广陵，终于杀开一条血路，趁着混乱，他逃奔山海关。后边那追兵就上来了，前头跑的是王化贞，别让这狗官跑了，追呀、啊！这王化贞呢，恨自己没多长两条腿，这要把我逮住，我还有个好呢。他拼命地往前头跑，正跑到半道上，迎面来了一支队伍。他一看，是不是把我截住了？对面的队伍是谁？哎呀，报告大人，您放心吧，援兵来了。哪来的援兵？山海关的熊廷弼。熊大人来支援咱来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哟。两军汇合在一起，熊廷弼一看这王化贞这德行太狼狈了，披头散发，盔头也跑掉了，靴子还跑丢了一只，那脸上黑一道红一道的，不是被火烤的就受伤了。王化贞一见熊廷弼，满心的惭愧，大帅，我把广陵丢了。巡抚大人，当初我说什么来？你部署的兵力不对劲儿，我劝你收缩兵力，守住广陵，你就是不听，怎么样？叫人家个个击破了吧，以致广陵失守。是啊是啊，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到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熊廷弼说，这样的，我手下就五千来人，手把山海关人数都不够用，哪有力量去参战呢？保着你，咱们退守山海关吧。我听大帅的。咱合兵一处，退守山海关。翻回头再说广陵，那个降将孙德公啊，抓紧机会把头剃了，留上大辫，找来这满洲的衣服穿好了，领着他的部署大开城门，在外头跪接努尔哈赤。这努尔哈赤等进了广陵，心花怒放，心说话，这明朝完了，竟出这样当官的，还有个好吗？此乃天意也。孙德公像狗一样爬到马前，往上磕头带响，降将孙德公叩拜大汗，嘿嘿嘿嘿，平身，你叫孙德公，正是，你立下大功一件，本大汗绝不会亏待于你。
多谢大汗，臣全给您安排好了，您赶紧进城歇马，
头前带路。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八旗兵占了广陵。再翻回头说，熊廷弼和王化贞退回到山海关呢，
这王化贞晚上睡不着觉，一琢磨这事儿没完呢，
虽然逃出龙潭，也逃不出虎穴去，向皇上怎么交代？挖广陵丢了，13万大军就这么交代了，那皇上一瞪眼，不得把我剐了啊？哎，为今之计呀、啊，我呀得先回北京，找我老师魏忠贤去，让他替我多说点好话，或许能把命保住。当天晚上他来个不辞而别， 领着心腹人开城跑回北京去了。见着魏忠贤哭败于地，
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呀，哈哈，想不到想不到。
魏忠贤也大吃一惊，华珍呐，听说打了败仗，彻底的玩软了。在返回的路上，我才得知，闹了半天是那个孙德公做了内奸，把我们给出卖了。要没有他，能败得这么惨吗？哎呀，华珍呐，这事儿不好办了
啊！怎么说？
皇上这两天天天催问前敌的情况，你这打了败仗，见着皇上如何交代？
是啊，因此我连夜跑回来，恳请老师救我一救。
魏忠贤两个贼眼转了转，华珍呐，还有补救的办法。
您说，
把责任全推给熊廷弼，你编套词儿，你把这次作战失败的原因，你总结几条，全推给姓熊的，让他担当责任。我呢，再多说几句好话，能保住你的人头，顶多降级使用。
哎呀，老师啊，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，感谢老师。那编词儿那不有的是吗？哎，这个我能做到。
好，你下去做准备吧。要我说这个人呢，缺德呀。
这王化珍就把这良心夹在嘎吱窝了，编八造模，胡说八道，给灭了罪状15条。
把战败的责任全推给了熊廷弼，说熊廷弼指挥失灵，用人不当，孙德公就是他的部下，他信赖孙德公才有今日之败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你想这么大的事儿，皇上能不知道？第二天早朝，偏起皇帝朱由校先说话了，前敌情况如何呀？魏忠贤出班，万岁爷，情况不妙啊，广明失守
啊。啊，你再说一遍。
前线打了败仗，广明也丢了。
这怎么搞的？我那
13万大军除了有一部分跑回来，基本上全军覆没。
这怪事儿了。熊廷弼、王化珍哪里去了？他们怎么指挥的？
陛下，王化珍回来了，已经向我详细陈述了情况，修下本章，请我主龙目玉览
啊，拿来我看。
都是捏造事实，交给天启皇帝，天启皇帝看了那么几条，
可恼可恼啊，熊廷弼啊，我再次启用你，不究既往，赏给你那么多高贵的头衔，你理应当忠君报国呀，你使朕深感失望啊，这打败的罪责你是逃不了了。魏忠贤，传朕的旨意，马上派锦衣卫赶奔山海关，把熊廷弼立居所带。
遵旨。这熊廷弼做了替罪羊。那古代呀，那个忠臣被陷害的太多太多。那岳飞咱不必细说，多少忠臣都惨遭奸人的毒手。这熊廷弼也是其中之一啊，他在山海关得知王化珍失踪了，他就预感的不妙，心说他干嘛不辞而别呀？他打的什么主意？他还没想到王化珍想要害他， 正在这布置城防，防止努尔哈赤领兵攻打山海关。他认认真真的正想对策呢，锦衣卫来了。锦衣卫啊，因为穿的衣裳花哨，花枝招展的，盘龙绣凤的，所以叫锦衣卫，直接对皇上负责，就是皇上亲自领导的刽子手。这帮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，到这不容分说，把熊廷弼五花大绑捆上了，打囚车装木龙送回北京。天启皇帝得知信儿，本来他想亲自问问怎么回事，魏忠贤呢怕说漏了，从中挡横：“陛下，像这种人还用您亲自问吗？把他交给我审讯也就是了。”“行行行，这事交你负责了。”魏忠贤一听，熊廷弼，你落到我手里了，你肯定活不成啊！我叫你将，你不是眼里没我吗？你不是不给我送礼吗？别人全打我的溜须，你不是刚直不阿吗？好啊，你这孙猴子到底没逃出我的掌心。你说落他手还好，飞行拷问，那熊廷弼都冤死了。一开始尽量分辨不是自己的责任，但是架不住酷刑啊。最后屈打成招，竹条里签了字，画了押。那个说那骨头太软了，软，你试试。那岳飞据记载呀，那岳飞有什么罪呀？秦桧讲话了，莫须有，没有罪呀。但是怎么样，在审问岳飞的时候，岳飞一开始也是不认账，后来挺不过严刑酷罚呀，违心的招认了。那岳飞骨头软吗？任何人在酷刑面前也不得不如此，那个罪遭不了。签字画押了，呈报天启皇帝。天启一看，哦，都招认了，把他给我杀了，把熊廷弼马上给我斩首，不准收尸，在北京城暴尸三日，再把他的狗头拿到九边示众。您听听有多惨，往往忠臣都是这个下场啊。熊廷弼死了，大明朝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